出口的话烂在青山，能提及姓名
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非常可爱的新闻啊。那天在看这个社群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啊，大家在讲说，我们都知道猫熊之前呢，它有面临这个算是动物的这个濒危的情况嘛、嗯、那其实在横年之间呢、啊、大家一直有在做这个复苏，算复苏吗，那叫什么，就是要让他们多繁育多繁殖的一些这些计划之后呢，他们啊终于脱离了濒临绝种动物的这个名单里面的，据说野外数量已经逼近到1900只，算是近年以来最成功的动保案例之一啊、嗯、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因为最近我刚好看了一个蛮可爱轻松小品的日剧，剧名有点长耶，我觉得最近不管是动漫啊还是影剧啊，都喜欢取那种很长的名字，这部日剧叫做比熊猫更不擅长恋爱的我们、哎、他是在讲说有一个做过着不是自己理想生活中的一个生活杂志编辑，因为他原本是想要做时尚杂志的编辑，那他在这个生活杂志的编辑里面呢，他接受一个专栏，就是说他要帮民众一些恋爱的烦恼，就他们每一期的杂志会票选这个读者啦，读者就选出说啊恋爱烦恼的问题之后呢，然后他去请教一个动物行为学的专家啊，透过动物求偶的行为当中呢，去解决一些民众心理的烦恼。我觉得有点像是返璞归真，就是说从动物的行为学当中知道说、嗯、哎呀，我们其实在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效法动物的方式这样、嗯、那他每一集呢都会配一个问题加上一个动物的行为、嗯、有一集刚好就在讲熊猫、嗯、为什么剧名叫做比熊猫更不擅长恋爱的我们，其实是人类冠上了熊猫不擅长谈恋爱这件事情、嗯、因为在动物的生活里面并没有谈恋爱这个、
啊、
他们所有的动作对都只是为了繁衍后代嘛、嗯、那熊猫因为他们每年就在春季而且是非常短的时间有这个求偶期然后去孕育下一代嘛、嗯、可是他们又是独居性的动物、嗯、所以变成说他们繁衍下一代就没有像其他动物可能那么频繁那么的快这样子、嗯、所以人类就自动帮他冠上说哎呀熊猫就是不擅长谈恋爱啦、啊、追女孩子很麻烦啦、啊嗯、但其实熊猫他们的求偶方式非常特别，他就讲说他熊猫呢会靠一些小动作，比如说做记号，在高处做记号、嗯、公的熊猫会在高处做记号、嗯、那关于这个做记号是什么，就大家自己想、嗯、好，那母熊猫经过的时候呢、嗯、哎呀他就发现他说那棵树很高的地方有公的熊猫做的记号的味道，他就会脑袋觉得说这只熊猫一定非常的壮，然后呢、哦、他就愿意跟他繁衍下一代，对，所以他就在跟人类讲说，他就用了这个熊猫的求偶行为之后呢、嗯、来跟人类呼吁说，其实你不要看这个人看似怎么样，他一定有一个
过人之处
、嗯、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爱，这部日剧只有十集，我就默默的把它看完了，而且它算是好像算是冬季的日剧里面大家呼声还蛮高的一部、嗯、就轻松小品、嗯、我就觉得特别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它透过这些小小的巧思让我们知道说很多事情都可以跟大自然学习、欸、对，那刚好可以分享到里面一个台词我很喜欢，有一点 把名人名言提前讲的感觉、啊、名人名言另有准备、啊嗯、就是呢因为他剧中啊有一个角色是一个名模、嗯、那这个名模呢就是个性非常的呛辣非常的做自己、
嗯、
其实呢他们这个专栏因为我刚刚不是说他们是一个题目嘛然后会跟一个 对然后会跟这个行为学家一起讨论出来嘛
对
那是假借这个名模的名义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名模的专栏、
嗯、
所以就是这个编辑啊在帮这个名模代笔、
嗯、
因为这编辑去找名模的时候名模就说这你的专栏呢我授权我的名字给你你自己去写就好啦、
啊、
对那这个编辑就本来做着自己不想要做的工作、
嗯、
所以呢他就觉得很痛苦就想说为什么又要派这种工作给我、
嗯、
然后这个名模就跟他讲一句话就讲说你现在很苦恼对不对、
嗯、
送你一句我的心里珍藏一句话啦当你觉得很烦恼的时候这句话呢可以救你一命、
嗯、
他就说这句话就是我要做一件大家都想得到的事情可是却做不出来的事情、
哦、
对就大家都想做可是做不到、
嗯、
那就由我来做
是
你就顿时有一股那个热情肾上腺素发起来了、嗯、你就开始做
是
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让我看下去很感动的原因的地方是他女主角呢这个编辑她虽然原本在做自己不喜欢的生活杂志的编辑工作、
嗯、
可是呢她透过这个工作她反而是在这个工作当中找到一点自己的兴趣一点自信、
嗯、
然后把这个专栏做得非常之好
是
当然剧中也有包括男主角的魅力啊、
嗯、
还有这个名模的魅力就有一些配角的相称
对
不过呢最让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去看的点就是这个女主角她本身自己的毅力跟自己的努力、
嗯、
对就觉得真的很感动啊哽咽了不是我的吞口水 对反正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看日剧的人啊其实也可以看这部轻松小品、
嗯、
然后又跟动物有关你可以透过这部作品了解到非常多动物知识跟动物行为学、
嗯、
因为还有讲到袋鼠啊海豹啊企鹅等等的、
嗯、
对就是不知不觉当中看电视又长了知识啊、
嗯、你刚刚讲到说、嗯、很多人想做但是没有人做
对
其实这是人类很有趣的事情哦为什么呢、
嗯、
就是我们其实都急功近利我们会想要马上得到结果比方说我们都想要健康
嗯
但是呢一听到说什么我每天都要出去跑步、就算了
对
然后也是一样啊其实像不管我们推出的这个保养品或者是健康食品它能够为你的身体带来健康这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是
可是呢每个人就想、哦、我想可是你真的能够做到每天准时该服用的时候服用该擦的时候擦吗、
嗯、
然后你可能就是三天两头的这个打鱼晒网嘛、
嗯、
然后最后呢看到别人哇皮肤怎么那么好然后自己啊我错过了啊！其实呢人其实很简单有的事情啊对的事情就持续做就对了、
嗯嗯嗯、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在使用我们的保养品或者是我们健康食品有任何的成效的话那记得啊就不用换了啊就代表这真的是最好的然后你就持续的去使用它啊给自己越长的时间你越会发现自己跟旁边的人不一样
嗯
因为那些人就是你刚刚讲的都想但是都没去做
没错
而你有想也做了你就会跟别人不一样了你刚刚讲到动物啊就必须播这首歌曲了哦、因为这首歌呢也是当初呢要写圆山动物园搬到木栅动物园所写的一首歌曲、
嗯、
快乐天堂啊但是呢人家在那个时候其实很抨击动物园嘛就是说动物园其实不是一个快乐天堂它是个地狱、
嗯、对、
哦、就是他们的这个保育的问题啊肮脏的问题啊、
嗯、
像以前我记得去圆山动物园的时候真的很臭啊、
嗯、
然后远远的就可以闻到说啊我现在进入到大象区了便便都很多
对因为他们的那种野外生物的味道
对可是呢后来自从到了这个木栅动物园之后而且木栅动物园现在也慢慢改变了他们对动物的一种生态、
嗯、对、就是、他们已经转型保育
对保育类、嗯、所以有的时候你去动物园看不到动物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哦因为我们要尊重他们嘛不是把他们当马戏团一样
对、啊、
不过马戏团倒是真的就已经消灭了啦、
嗯、
所以后来就变得像太阳马戏团这一种
对对对对
就是没有动物的马戏团
没错没错
好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快乐天堂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比比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
野马扎在狗顶边了睡觉但那动物
大土壤，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跟人前一样的忙碌。装进他的大肚量，
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跟人前一样的忙碌扰攘，
阳光。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有哭有笑，反正也会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告诉你一个神秘的你的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跟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有哭有笑，反正眼里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告诉你一个神秘的答案，你的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快乐的天堂，非常感动。长英法师还在开头就跟秋华 say hello， 哎呀，我好感动哦，真的。好，我们跟花果山很有缘分，你有没有觉得？
是啊，
心灵宝多重要。嗯，你说这里看到一篇呢，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世界上最厉害的算命是叫做因果，世界上最神准的消灾是叫做忏悔，很多人的忏悔，自己有错都搞不清楚，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好，实际上最灵验的延寿是叫做护生，世界上最稳当的招财是叫做布施，你想都没想到啊，
招财
怎么会是布施呢？当然你没有布施，你怎么财怎么会来呢？你说对不对？
对，
老天爷都在看
啊。而且布施分很多种啊，财布施、法布施、言布施，都是布施，
真的很重要。布施的重要性，大家都一定要懂哈、不懂就多多去请教花果山的每一位这个师傅，他都会教你们，好不好？好，接下来呢，还有世界上最有效的美容叫做欢喜，你有欢喜心，你就会笑，对不对？笑也代表漂亮，
对，
美。当然你如果在家用我们的产品爱迪斯系列，净斑美白、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的眼胶跟保湿，还有矿物隔离霜，你不美也很难吧，
真的。
好，再来，世界最便宜的幸福是叫做随缘。好棒哦，这里面真的啊，给我很大的启示。
对，
世界上最殊胜的功德是叫做什么？你们猜猜看。
功德不就布施吗？孝顺。
对，你真的猜得很好。所以我们这个宇飞他是天主教，可是他就很懂，他就马上讲出世界上 最殊胜的功德就是叫做孝顺。
嗯，
因为宇飞本人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
嗯哼，
你知道吧？
嗯，
不错啦，已经很棒了。你看看，全家人只有你跟妈妈住在一起，
各司其职。哎、
嗯，客气的，你真的是很孝顺，
嗯、
我很欣赏，真的。好，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我觉得很棒。所以听众朋友，懂得哦，要懂得孝顺，孝顺是最大、
嗯、
最殊胜的功德，你知道吗、
嗯？
我喜欢这几句话。刚刚你在讲到说啊，我现在可以。没有星期天，我重新写说，我现在可以没有星期天，但是以后我要天天秋千
啊，对，
是不是这样子？
对，
我记不得，所以我刚刚重新想，但是这个绝对跟之前是不一样。
嗯哼，
哦，我现在可以没有星期天，但是以后我要天天荡秋千。
嗯，
你没有先努力，怎么可能有享受的机会呢？
对。
是不是好、哦、所以说记得哦好、哦、好好努力，在年轻体力好的时候多多努力，将来你真的就可以荡秋千了。
嗯，
好，这里还有几句很棒的话跟大家分享，我现在只有短篇的啊来跟大家分享哦。好，突然发现自己年纪已经不轻了，看不惯的人无所谓了，想不开的事也不去想了，人生很短，往后余生把自己日子过好，多陪陪自己的家人吧。
嗯，
你看前面讲的就有点是不是到最后他说把时间都挪来陪陪家人了，你看多重要。
嗯，
陪家人的造型这个不晓得几千年才能修来成为有血缘关系，所以你怎么不会懂得去好好珍惜呢？
嗯，
我这个话不晓得讲给谁听。好了，没有任何意思，
没错、
哦嗯、OK 好，
自己欢迎。
好，欢迎入座，你要、你不用入座了，你本来就很孝顺。所以不用入座好不好？好，那听众朋友多多原谅，也就因为货重要的货还没到，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母亲节的活动可能会往后挪一点，请听众朋友多多包容。现在就好多人一直在问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不过你现在有缺的东西，我们的产品是保养用的，好、哦，所以日常吃的东西，像我们的优康宁、优宁士，照顾眼睛的优宁士，你一天都不能说我休息一天没吃，不行，一定要吃，每天都得吃。
嗯，
它是食品，它不是药品。好，所以不是及时得到效果的，不是这样子，它是要长期时间在保养，你才能得到很好的反应跟效果。
嗯，
怎么现在59白内障？
50几岁客气
了吧？哎、我都吓坏了、
还有更早的吧？
哎呦，真的、哦？
对啊，看你生活习惯、啊。
而且现在白内障动手术不一定可以完全好、哦。
嗯，
我朋友就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一只动得好，另外一只。跟之前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把那只动手术动得好的那只遮掉，他另外那只眼睛也动过手术了，
嗯哼，
一点效果都没有，看不见，
嗯，
看不清楚，你知道吧？很庆幸哦，老天爷真的有帮助我，有了我们的优宁士之后，我不间断的，从来没有有一餐让我错过，
嗯，
一天没有吃，这优宁士没有，从来没有。嗯，得很清楚，我绝对无论如何再怎么忙，我优宁士一大早一定要先吃。
嗯，
你知道吧？所以我眼睛还可以啊，到目前为止只有老花，
嗯，
没有白内障。
嗯，
挑三项。
对，
好，继续欣赏歌曲，同时也跟听众朋友请半个小时的假，好吗？
好，好，
因为我去针灸，
嗯，
做完了以后我顺便去洗个头，
是
明天早上我就把时间挪出来，
嗯，
可以做一点别的事情。
好，
嗯 ，OK， 好，来，我们先听
传奇
传奇哦，
嗯，
西洋歌曲，
对，
好，传奇，
好的，
然后我就离线喽。
好，
谢谢听众朋友，
好，谢谢秋花姐，
好，
拜拜，
好，谢谢。
misty morning when I saw your smiling face. You only looked at me and I was yours. But when I turned around, you were nowhere to be seen.
摇滚麦克带来的歌曲哦，嗯，这几天就是之前有听众朋友常常打电话进来啊，然后呢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担忧啊，就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有在听啊，就说哥哥啊有没有来找他什么，然后我们就鼓励他说甚至他在抽牌的时候也就说叫他去主动的去找哥哥啊，
嗯嗯嗯，
等等的。其实呢这种状况哦算是处于一种长期焦虑疲惫不开心的状态啊。那我看到一本书呢，这本书其实叫书名很有趣，叫做随他去。
随他去。
对，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很多时候呢就是孩子没有回讯息啊，我们就失眠。然后老公呢刷手机啊，我们就气得想要摔东西。明明很想管却越管越累。
对。
明想放下就又怕真的失控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其实那些让你睡不着的事情，你自己回想一下，今天晚上如果你有睡不着啊，吃了胎盘素还是睡不着，
嗯，
就是因为你胡思乱想。
对。
其实里面有 90% 都是你控制不了的事。啊，我股票赔钱了。
控制不了。
你真的控制不了
啊
你又不是什么国安基金，
对
不对，你怎么控制不了，对不对，
嗯。
那他就说齁，哦，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原本是负债累累。最后啊他原本欠了80万的美金。
哇，
哦。然后他的丈夫的事业餐饮业也越来越糟糕。
嗯嗯，
他结果呢他就学会了一件事，就是刚刚讲的。不要管他。但是很有趣的是他怎么学会的，他居然是从孩子的身上。所以人家说孩子有的时候 其实是在教你一些事、
嗯、
只是你有没有看到而已，
对对对，
我们只觉得为他好像做了很多的付出、
嗯、
但是这个付出的过程当中也许也是一种布施啊，
对啊，
但你在布施的过程当中你也在成长哦。
是，
他说作者有两个女儿，那女儿的毕业舞会呢，妈妈都要准备的妥妥帖帖。
嗯，
是轮到儿子的时候啊，他发现这个儿子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在乎。
嘿，
很着急的问他说：“你们要在哪里吃饭呢、啊？”儿子说：“还没定。
哦”
我们就随便找个地方。
嗯、
哦，然后他就抓狂说：“马上毕业舞会就要开始了，你们怎么连在哪里吃饭都还没定呢？”
对啊。
然后这时候啊，他准备要替他儿子订餐厅，儿子说：“你就别烦了、
哦哦、
不要管我们，我们自有方法、啊。”那天还下雨，急得不得了啊！
嗯、
妈妈就在一旁说：“妈，能不能你随他去？”女儿说：“也不要理他了，
让他自己去啦。”
对，结果他心中就想：“好好好，就看怎么样。”结果他给了儿子一点钱，让他们自己有安排。就看到那一群小伙子啊，小姑娘啊，很兴高采烈的跑去找餐厅吃饭，反而一点事都没有。就是真的所谓的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啊，真正的当事者过得开心的不得了，所以呢他就有一个极大的刺激，他发现那些他焦虑的事情其实根本不用他担心。
对啊，
他发现原来每个人活得太累了，都需要有人告诉他说真的有些事情你不用管。
嗯，
可是呢他说如果你每个事情都说不用管随他去，那你可能你就会出嫁，
对
啊，你就真的太淡薄了，完全活不到这个社会上。
嗯、
所以呢，他是用了两句话，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由我来”。
哦，
随他去，但是由我来，什么意思是由我来呢？他说啊，比方说，他看朋友的朋友圈，发现闺蜜正在聚会，
嗯，
然后呢，他就想。内耗啦
啊！
他们怎么没叫我？
没叫哎、欸，
对、欸，然后就开始猜，说哎、欸，你看他们是不是讨厌我？
对啊，排挤我，
排挤我等等的。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随他们去，
嗯、
啊，他们自己想要干嘛就干嘛
啊，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可能有种种的原因嘛，啊，可能搬家了，可能也觉得我在忙，
啊、
然后他说不要猜测，也不需要追问，
嗯啊、
真正的随他去就是过了，你不要去追问那事情，但是。什么叫做由我来，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些什么的话，你要主动，就像我跟听众讲，我不要猜测啊，我哥哥怎么没有来找我什么的、嗯、我主动啊，我主动打电话给他们啊，我主动开一个约会啊、
嗯、
来约他们啊，
对啊，
对，那这样子呢就能够改变现有的状况、
嗯、
那他们就讲说我们人啊很容易陷入到这种状况，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控制一些事情，
嗯，
可是当我觉得他这个逻辑很好，当你想要控制一件事情的时候、
嗯、
你就被他控制，
对，
哎、
逻辑通，真的，
对，
你反被那个情绪给绑架了，
没错，而且很多事情是家人哦、
啊、
因为家人通常觉得我们特别难搞，
对，
他们好像都不太按照我的方法来做哦、
啊、
那他就讲说呢，其实只是看待事情的方式不一样、
啊啊、
因为他记得他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很开心的告诉他妈妈妈我谈恋爱了、
嗯、
结果他妈妈居然说我觉得这个人不怎么样、
哦、
他就觉得你怎么不祝福我呢，
你怎么可以否定我，
对，后来他就明白，因为他妈妈是远嫁的、
哦、
所以呢他不希望这个女孩跟他重蹈覆辙，因为他的男朋友也是很远的、
哦、
所以呢他就说其实妈妈只是用她的成长的逻辑在给你正确的建议，
对对对，
可是呢我们就会觉得她在找我的麻烦，
对，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在阻挡我，
对，所以不管是从上或对下或者从下对上，其实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我们参照的那个内容是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理解他，而不是修正他。当你理解他的思考背景，比方说你怎么都不结婚啊， 他可能他背景不是他不结婚，
嗯，
可能他考虑了很多因素，
对，
可能他自己的压力也很大，或者是他自己觉得什么是比较好。那同样的，对于子女来讲，他也能够了解说，你怎么老催我啊？就是他可能他考虑的是传宗接代啊，或者是他自己觉得旁边自己的朋友的孩子都结婚了，然后我的孩子没结婚，我在人家的这个比较之下，我会觉得有压力，你也去理解一下，
对
对方。为什么会强求你这些内容、
嗯、
那久了当然我们不见得说会遵循对方的意见，
是，
但是至少我们不会再觉得对方是在
找
我查，
对，
而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观点、
嗯、
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会觉得随他去，
对，由我来、
对，由我来。那就是希望啊，很多时候啊，我们不要内耗，
对、啊、
像昨天啊也是啊，我跟嘉玉啊，他只要一在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说，嘉玉你在内耗吗？然后他就会说，他就会停下来，然后就说，我在思考。我说那你会觉得烦吗？他说不会。我说 OK， 那就是思考。
对对对。
可是当思考觉得烦的时候，其实你就是
在
内耗。所以你自己要拿捏。当你内耗之后，就不要再思考了，把它丢到旁边，然后相信一切都会有好的结果嘛。
是的。
好，接下来我们播的是张浩哲的曲，不是我不小心啊。
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 是我存心故意，是因无法防备自己。想告诉我的心情，你并不是我的唯一。虽然你说你不在意，我怎么可以原谅自己？
好，张浩哲的歌曲、嗯、
对，
那准备今天的单元名人名言了。
好，
那待会呢就丽妍你先开始哦。
没问题。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啊。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好的，今天由我先发。
来，
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一句话呢，是一位美国的作家，他叫做玛格丽特·米切尔所写的一本书叫《飘》里面的一个节录啊。这句话是：人生并不会满足我们期望，我们只能随遇而安，不至每况愈下，也就感激不尽了。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其实平安是福，这是人觉得最根本的期待嘛。可是在，因为他就是这么根本的时候呢，你就会忘记它的重要性，所以你就反而忽视了你平安、你的健康，你去追求金钱、追求其他的成就，所以大多数人呢就不太会珍惜你的、你现有的安逸跟健康。
嗯，
好，那飘这么什么？其实他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大地主啊，他叫做卫西里，他经历了什么东西都夺走的南北战争，因为你知道美国那时候发生南北战争嘛。
嗯、
好，那他就是刚好从战火前呢，就是有幸存活下来，就回到破败的家园之后呢，他就不再祈求人生要有什么大企图、大事业，他只求此后啊，可以跟心爱的人一起平平淡淡的安身立命。于是呢，他就有感而发的说了这句话，就说人生并不会满足我们的期望，我们只能随遇而安，不至每况愈下，就特别感激不尽了。就是他很感恩现在有的平安，他还有幸活着，然后可以跟心爱的人，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子。有人说啊，其实你一定要向上啊，要追求进步，要有这个动力跟要有这个欲望。可是其实有一些人他就不是天生的那么积极，他就是想要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就好了。那为什么一定要去强迫人家呢？就你会发现现在的人啊，其实很喜欢
干预，
对，他很喜欢干涉别人呢。
对，我们讲不，
对，
没有那个边界感。
对，就说哎呀，你这个人就怎么这么没有企图心，这么没有毅力。
他说我都是挖起为力后。
对，就说你看，我跟你讲，我今天苦口婆心，我都是为你好。
其实只是人家讲，其实只是你看不顺眼。
对啊，你只在为自己好，你就想要说教嘛。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你要知道，这世界上啊，有百百种的人，我们面对他有这样的，面对他喜欢什么性格的人呢？我们其实要做的是去尊重、去包容。
嗯、
我觉得包容也有点用自身立场，这个词不太好，就是去尊重。嗯、你要知道说他的个性，那我有我的生活，我不要去干涉人家。就算今天这个人是你的亲人、你的手足、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父母孩子，那都他的人生，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人。
那是他的业障啊。
对啊，那是他的业障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句话很棒的点是呢，他点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应该要去注意你的健康、你的平安、健康平安就是最大的财富，这是真的。
我们只好管好自己。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尊重他人。你把这些拿去说教别人的时间，拿来关心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向上的人，好，那你就专心的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那些企图啊、那些志愿什么的。那别人他想要平平安安的、平平淡淡的过他一生，那是他的事啊，说不定他这样才幸福快乐啊。不要把你的价值观灌到别人身上。
没错，
对，这是我今天想分享的。
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出连续剧里面的一句话，就是最近蛮红的一出连续剧《机身》。
我刚以为你要讲
猪，你有看吗？
我还没看，我看了猪
还没看。
鸡生我想看啦。
好，他说呢，当然他算是一部爽片啦、
可是我觉得还蛮精彩的、
但是呢，他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有说，其实也是铺陈嘛，因为他中间有出现这些事情、他说啊，法术不敌神通哦，神通不敌业力，业力不敌愿力
啊、愿，
一个有愿望的人才是世界上最强的人。那首先我们先从这四样事情他提到的法术，那法术呢，其实解释来讲就是一种技巧跟手段、那神通是什么？神通就像我们的能力、天赋力量、
天赋。
那业力呢，就是因果跟宿命、而愿力就是心愿、志向跟方向、那其实人们呢、常常会认为我们的力量来自于技巧、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偏技巧教我一招大绝招，
对对对，
教一下，对、好像呢就可以，所以我们会去追寻一些法术，
对对对，
一些奇门，然后渐渐的呢，技巧精了以后呢，能力再精，就会发现在酒的世界里面活动啊，它能够改变的都是外物，却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命运。那再来就是讲到业力，业力不同啊，业力是我们生命长河里面累积的因果、其实业力那天他在讲说什么是业力哦，比方说小的时候我们被蛇咬，长大怕蛇，这也是业力。所以我们的人生要把自己业力化掉，也包含了这些。
那我怕蟑螂也是一种业力，
有可能就是业力、就是你其实你活得不干净、你背负了过去的一些恐惧跟创伤、那这些人呢就会被潮水推着前行，其实他活的不是自己，他不是那个最纯粹的自己，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迷失，就觉得说我只能这样、我只能一辈子都怕蟑螂、那渐渐的你就好像随波流，然后也相信这个命运不可为，其实不是绝可以为的，但是愿力的出现却让我们一切都有了转折、比方说像我以前也超怕蟑螂，
真的假的？
对，我是蟑螂出现在我视线我就怕、
你会怕蟑螂哦？
对，可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原则上呢，它只要不要靠近我，大概不要爬到我身上，我原则上都不怕，
我要跟它保持非常安全的距离，2公尺以上我才可以、
就是我后来就是有朋友跟我说那个宠物沟通嘛，就说其实蟑螂是会感受到你的恐惧荷尔蒙，
所以才冲过来啊，
对，就会冲过来、你是散发的那个气味，所以其实你在看这些就是你当作看平等的生物看待它就好了、共处一室和平，然后你就会发现真的蟑螂也不紧张了、你也不紧张，它也不紧张，然后它就自己在那边逛大街，你也不要去吓它，它就逛完大街它就和平相处就对了。
好，那我还要持续修行啊。
好，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其实永远都不要忘记哦，愿力是最大的，你要相信你能够改变一切。 好，我再重复一次这一句话，法术不敌神通，然后我要考你，你有没有听进去，法术不敌神通，法术是什么？
法术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一些技巧。
对，神通是什么？
神通就是你与生俱来的一些 gift， 你的才能、
对，然后神通不敌业力。好，那业力是什么？
业力就是恐惧吧，
过去的命运的安排
的、
无法逃脱的这个锁链，
你的束缚啊，
对，束缚、而业力敌愿力，
对，愿力就是你心里那个，我觉得愿力可以指是一种你心里的意志、对，因为你有这个，人家讲有愿就有力嘛，意志你有这个想要迫切想要去得到的这个、你就会去追寻。
是，当然我们也要不要想说那我就只要想就好了吗、不是，有一些行为我们还是要去做它，
一定要起、
不是空想。
对，
但是你想了以后至少你会知道说它是能够成功的嘛、
是啊，
而不会在第一时间就放弃。
对，
所以呢要想说想要让自己健康，想要让自己漂亮、那首先要怎么做呢？就是拿起你的电话打27519911，
没错，
需要我们什么样的
商品？通关密码，
没错，然后呢 需要什么样的商品就来实践它。
是的，
因为已经有很多的人在告诉你啊、哦，你的皮肤要好就要擦我们的净斑美白、嗯、然后蜂王乳提拉，
对，
然后呢
要保水，
如果需要再加强一下我们的鱼子精华、
对，
也是很棒的，
没错。
然后刚刚说的保湿避免出油、嗯、然后眼胶，像我觉得现在的人其实真的很重视眼睛啦，你看很多的动刀第一个最想动的就是眼睛、哦、眼袋啊，鱼尾纹、
啊、
你先不要去动，真的给我们的眼胶一个机会、嗯、你先买一瓶啊，小小的一瓶哦，
对，
虽然说你会觉得啊怎么那么小瓶，不会，
它擦很久、嗯、
你擦很久，而且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建议你一天擦三次、嗯、早中晚，你一瓶之内一定会感觉到不一样的效果，麻烦你先拍照片、
啊、会紧致些。
对，就是使用前
使用
后，一瓶以
后，
使用后你那个最明显了嘛，
对、啊、
真正的效果就会再展现出来、嗯、然后展现出来之后你也可以把照片给我们，
对对对，
说不定以后我们有一堆代言人。
哎，是啊是啊是啊，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可惜、
嗯、
像秋华姐啊，还有她周遭很多的朋友啊、嗯、秋华姐就会看不惯，
对，
然后就会说哎来，但是还好你那个干预是强制干预嘛、没有，秋华姐就来送你，
对，秋华姐是分享，
对，分享
你用用看，
拿去用好，然后这些人用了以后，我觉得就是这样，你要让人家自己想要，
对，
想要改变，
没错，
要不然他真的不会用啊，
真的啊，
嗯，然后他自己想要改变，发现说哇真的美白效果那么好，
嗯，
然后呢他就我觉得可惜的地方就是没拍照，
对，
拍照的话哇，像我们的那个不是丽妍、是那个燕玲，对啊，燕玲她之前皮肤有一些比较黑、然后后来就给她用这个净斑美白啊，
对对对，
等等的，很短的时间之内、嗯、皮肤就改善非常多，
是啊，
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有如果有去丽人屋的话
就会发现，
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
对，
当然这是属于我们保养品的部分，这个是很快就能够有效果、嗯、那比较麻烦就是这个健康食品，
嗯，
因为健康食品呢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的外在去告诉你什么，
对对对，
这只能你就是
你自己吃了吃用了你才会有感。
阿父常常讲的如人饮水嘛、嗯、
对、啊、
人暖自知、嗯、啊，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像什么静脉曲张、哦、我们没有、哦、我们当然吃了也不知道到底好在哪里，
对，
可是诶我们皮肤如果比较差的，我们就会发现胶原蛋白对我们的帮助、嗯、
对啊，
那如果我们关节有一些不舒服的，我们就会发现有骨力对我们的帮助，
对，或者是眼睛不舒服有干眼症的如我一样、哎、吃之后呢，然后没吃就发现哎，为什么最近眼睛又干起来了啊，之前怎么都没有干、嗯、原来是因为之前有吃我们的叶黄素，所以眼睛才可以这么舒适，就真的都是要自己试过才会知道。然后就诚如阿富哥刚于飞哥分享阿富哥说的、
嗯、
如人饮水嘛，还有一点就是产品会说话，
没错，
所以呢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产品就可以多多的参考啊。
是，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当然啊礼拜因为礼拜六、哦嗯、也就是明天我们在国父纪念馆有这个环保日、嗯、
对，
那也可以在明天的时候来也是很好的 哦、
嗯、是哦。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是救国团的歌曲山谷恋曲。
哎
山谷枫树林。 真情献给你，永远永远。不敢说，不敢说匆匆，
我徘徊在枫树里，悄悄地写下我心意，
把真情献给你，
永远永远。
团的歌我没有听过，而且救国团的歌这么柔哦。以前救国团的歌感觉就是要去
比较
要嗨呀、
啊，对啊，
然后要
活泼的歌曲，对，然后就什么像萤火歌有没有？对，
现在应该完全没有。你们也没在参加什么救国团的吧？
没有，但我们家小时候
听都没听过吧？
有啊，我们以前民宿比较大片的时候，我们是有在接救国团的活动。
然后就是来这种大学生什么吗
来办营队，但我那时候救国团他是办小朋友的营队，对，然后我爸还要帮他们堆萤火，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来之前，他们就会拜托我爸说：“哎，大哥，不能帮我们堆那个木头，我们晚上要生萤火。”
是，
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就是萤火晚会这样子。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呀、啊。最近呢 ，Z 世代不是常常大家讲说啊 ，Z 世代的小朋友怎么样？
七龙珠吗？
哎，不是啦，我没看七龙珠。Z 世代就是1997年往后推十年，大概到2007年，这十年当中出生的都是，所以我其实是 Z 世代的头哎、欸。对，好，那 Z 世代的人他就会讲说，为什么现在 Z 世代的小朋友会想要做无聊的工作？
无聊的工作，
这无聊
的
工作可能就是那些低调啊、重复性高、变化少啊，然后没有什么高低起伏的，
那不是红海吗？
哎，没有什么高低起伏，
没有。可是好像台湾没有啊。
对啊，
就是一些作业工，我以前做过啊。就是我在读建教合作的时候，真的无聊啊，就是每天抓。
对，就是做单一的动作。
所以陪伴我的真的都是广播。
对。
就是在工厂就听的广播这样、
你知道我朋友真的前阵子过渡期的时候跑去应征作业员，然后最讽刺的是他做作业员拿到的薪水是他所有工作有史以来最高薪的一次。
作业员其实薪水不低，只是说就是看你怎么想了。
对，看你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啦。对，那为什么年轻人会想要这样子做呢？因为很多年轻人踏入社会之后，他们就发现说，学生时期所描绘的这种啊，我以后要当什么样的职业，做什么样的事情，结果呢，理想很丰满嘛，现实很骨感。对，所以呢，踏入社会之后就发现，哎呀，我经济压力等等的有落差，那我干脆选择一份比较例行性的工作，就是我每天就做我的 routine 就好了。那这样的无聊工作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过渡期啊，就是呢他骑驴找马，他必须先有支撑他，比如说他北漂的要缴房租的、必须先有生活嘛，有生活之后才能精益求精啊，
对，
要好之后才可以更好嘛。
像今天看到一个梗图，就是什么爸爸那爸爸时代是他每天工资呢、一部分生活，
对，
然后一部分存起来，一部分投资，然后我每天的工资呢一部分早餐，一部分中餐，一部分晚餐，
对，
没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梗图就是说，我的阿公是一只狮子，然后我的爸爸可能是一只豹，那换我这一代呢，我是一只猫。对，就是还有他们就是哎，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但每一代都有他们大那样的社会氛围啦，所以现在年轻人他们做这些工作 呢，其实是因为他们求安定的背后呢，他们代表着核心价值有改变，他们可能不见得要追求那些无为博为，他们追求的是舒服快意的人生啊。对，无为博为可能就是哎呀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就有那种雄心壮志这样、那现在的人呢，有些你要说他胸无大志也可能有这样的说法，但他们比较追求是让自己精神过得比较舒服比较愉快。 是啊、
可见大家都有大家的压力啦。
对呀、
好，那我们听一听这首快乐的歌曲。当然如果你压力大的话，记得是要吃我们的优康宁、还有我们的胎盘素，让您晚上的时候好好睡个好觉。这首歌是由筷子兄弟带来的小苹果。
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它每天为你升起，变成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你，把我一切都献给你，只要你欢喜，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随着爱你永远不离不弃。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
好，在这首小苹果，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
我，
希望每个人都健健康康哦。那我们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午后两点，祝福大家
健康
快乐，
拜
拜。
从不觉得你讨厌，你的一切都喜欢，有你的每天都新鲜，有你阳光更灿烂，有你黑夜不黑暗，是白云我是蓝天，
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
星。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